那么大家都知道以扫就是全身都是毛，你记不记得这个这个谁呀、啊？雅各想骗他哥哥的祝福，但是后来他很小心啊，他告诉妈妈说，他说雅各身上这个以扫身上都是毛，我身上没有毛啊，如果他摸我脖子怎么办？摸我手臂怎么办？所以他妈妈就用羊皮把他这个秃秃遮住，那么以扫全身是毛，那么雅各呢是光滑的，所以雅各呢抓得住他哥哥，他哥哥抓不住他，他的一毛不拔。但他一下就把他哥哥就抓住了，所以以扫的特点就是多毛的意思。那他所住的地方呢，就是基尔山，他就把那块地赐给他。到今天很有意思，如果大家远远去看的话，看那一片的山脉都是多毛的，这就是基尔山的意思。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阿拉巴旷野，它的东边就是这样的一些山。如果你靠近的话，你会发现呢，那些石头都是红颜色的。因为以东就是红色，所以有一座城叫 Petra， 那个整个 Petra 的那个城啊，它不是盖在磐石上，它是把一块的磐石啊，把它雕刻成为一座城，这个非常特别。那么只有以东那一带才有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呢，就是在阿拉巴旷野的东边。所以我们的这个旷野事实上是在两个大山脉中间，一个是约旦河外的山脉，一个呢是中央山脉。那么中央山脉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南地别斯巴那个地方，所以大概这是阿拉巴旷野所经过的。那么如果大家再注意哈，你如果从死海再往北走，就走到了加利利海，那么这中间当然是用什么，是用这个约旦河把它连起来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注意了，在这一段呢，这一段叫做下约旦，这一段这个就地理来讲叫下约旦。那么从这个加利利海一直到黑门山下，就是它的这个源流的地方，那个叫做上约旦。那么上约旦大家记得吗？主耶稣呢曾经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个地方就是上约旦，也就是黑门山下。那么主耶稣呢就在那里就跟门徒们启示给他们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那么这个是在上约旦所发生的事，所以上约旦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加利利。那么加利利海呢是已经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的海，但是加利利的四周围呢可以说非常的茂盛，原因非常的简单，原因就是因为黑门山下呢是个火山区，所以呢那里所喷出来的土壤呢一直是盖到整个死海的附近。所以主耶稣说那个这个有人出去撒种，那么有的呢是撒在好土里。什么叫好土呢？主耶稣是对迦拜诺那一代人讲这些话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迦南地最好的土壤呢就是在加利利附近的迦拜农啊格拉县。那么我们知道因为那个颜色是黑色的，是火山喷出来的颜色，那个是黑色的，所以因为黑色的土壤呢很容易吸取阳光，它不像草，比方说像的白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拿撒勒长不出什么东西来呢？很简单，因为它那里的土壤呢是草，就是说像粉笔一样那种的石头，白垩，那种石头是白的，所以根本很容易反光，很容易反射的，所以这样它不容易吸取太阳光和太阳的热，所以这个就不容易长，长得很慢很慢。但是呢这种的土壤是最好的，所以它比别的地方都长，它因为吸收了阳光和热以后，然后呢就长得比别人特别快。所以如果整个迦南到处都有麦子的话，哪里的麦子长得最早熟最快可以收割呢？那就是格拉逊那一带的麦子。所以以色列人祭司啊，他们每年不是在那里摇，在神面前摇那个摇祭，就是摇那个什么，摇这个粗俗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在那摇，结果摇呢，那个所有的粗俗的果子，大麦和小大麦，通通是从格拉逊来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是非常非常的茂盛，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茂盛，因为那里土壤可以说是全迦南地最好的土壤，所以难怪呢，它所代表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那这个是和他所在的地方是有关系。那同时因为他是地中海的气候，因为那里靠近黑门山，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那里雨量也特别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为什么你在加利利海附近你看不见一点的沙漠。但是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就不同，你站在橄榄山上上，你往地中海看是一片的青翠，你往死海看是一片的枯黄。伯利恒也这样，你知道这个大卫如果带着羊到山坡的北边一片青翠，山坡的南边一片枯黄，所以这个就是迦南地。你知道一个脚你可以踩在绿洲，一个脚可以踩在沙漠，但是呢我们知道只有加利利那一带是完全代表生命，那就是说你看见青翠，那里你看见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是加利利。所以这个整条线就是代表那个大裂谷。那么不要忘记在这大裂谷里面有好多事情发生，当然加利利海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大加利利海的这个四福音的故事多半就是发生在加利利海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那么这个那么我现在再稍微多说一点我们就可以结束了。这个死海，你如果从这个加利利海再往南一点呢，你会发现有一条河叫亚木河，亚木克河。这亚木克河呢是在加利利海的南端附近不远，它是个支流。那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支流。那这个河是往东流的，往东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利西，也就是大家记得吗？就是这个谁，就是这个以利亚呢，他。在那里这个神把他藏在基利西，而且派乌鸦呢去喂养他的地方。那么往东去呢不远的地方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根据考古学家，约旦的河外伯大尼应该在亚马木克在往东流的那些地方。那么然后呢大家再往下看一点点，那个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有一个泉呢叫哈利泉，那么知道这大家记得吗？基甸就在那里，这个神是在那里分别三百个这个精兵的，就在那里分别的。所以这个哈利泉呢是从西边往溯到河里，溯那里山谷里面的水呢是通通流到约旦河这样流过来的。然后再往南边一点，就是说在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有一个支流叫亚伯河。亚伯河呢，那个就是那个河很有意思。大家记得以色列雅各呢回家的时候，他就是亚伯河渡口，在宾努伊勒那个地方他腿瘸了。那么那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亚伯河口。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河，重要的河流。那么然后呢再往南就是到了这个耶利哥附近，就是到耶路撒冷，就是快靠近这个死海的附近。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大裂谷呢是这样穿过以色列的。那么我现在把这几个地方呢特别点一下，明天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也稍微要把这个大裂谷里面一些重要的事稍微提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明天晚上来的时候你们继续带这个来，我们希望明天不再出再发给弟兄姊妹，除非新来的，所以否则的话希望大家明天如果来的话，那么希望能够带着这个来。那么从这个地图呢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概念，就是说加利利海跟死海呢是用约旦河连起来，那它可以说是大裂谷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好像在地球脸上代表伤痕的这个大裂谷里面发生了许多的故事，而背后都有属灵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把它做了简单介绍以后，然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底圣灵怎么用这样的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洋溢的生命，而且呢这个圣灵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叫死海能够变成加利利海。所以我想今天呢不过是开个头，我们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我们要进，现在呢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广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虽然今天不过是开始，但愿你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叫我们这两天 能够特别蒙恩典，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能来到你面前听你自己的话。我们知道你还有许多没有说完的话要对我们说，所以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明天后天能够再相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你。创世纪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五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家都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带他到应许的一块地。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后来我们晓得，原来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乃是迦南地。那么神要他离开父家，还有本地，不光是本地本族，还有父家。那么往神所指示的地方。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说，他虽然亚伯兰虽然顺服神，但是顺服了一半。神叫他要离开父家，他带着父亲走。神叫他要离开本族，结果他带着他的侄子罗德走。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亚伯兰和罗德呢就到了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神要亚伯拉罕离开的，迟早一天亚伯拉罕非离开不可。虽然当初他顺服是一半，但是最后等着亚伯拉罕的生命成长的时候，神一定要让亚伯拉罕经过断奶的过程。我们相信当初亚伯拉罕离开家的时候是75岁，虽然一面过的是信心的生活，但是另一面多少有几分的惧怕，所以他就带着年轻人罗德同行。也许他会想到，如果在路上我中风了怎么办，因为他已经75岁了，所以带着罗德呢到底安全了很多。所以今天我们所谓信心的道路呢，一半是凭信心，一半呢我们未雨绸缪，我们先有打算。那么这个就是罗德所代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神说要分开的，迟早要分开。当初舍不得分开，那个分离的痛苦是不能忍受的。但如果一个孩子长大了，他迟早要断奶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就在亚伯兰身上做了断奶的工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和罗德虽然迦南地很大，但容不下他们两班人。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那么亚伯兰就对罗德说，我们不可以相争，你向左我就向右。那么按照那个时候的规矩来说，应该是亚伯拉罕是年长的，他有第一优先，他可以先拣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先下手为强。那么现在呢，亚伯拉罕他可以先下手，他不下手，他让他的侄儿先下手。 那果然呢，他的侄儿非常一点都不客气，他果然选择了最好的一块地方。所以我们读到罗德举目看见约旦全平原，直到索尔。